你只管做事吧，管他啥寥寥分明干什么用啊？你要不知道啥叫寥寥分明，没听过这个词，不照样做事吗？一点都没耽误事啊。
对，现在就是都寥寥分明啊，老师，齐老师，
老师啊，他总
这
想
不就
安
是
住
做
在
事
寥寥
吗？
分明上。
那不就是做事吗？这不就是？你
那
根
不
本
用
就没
管
听
他，
说过这寥寥分明，你做事耽误你做事啊？
不耽误，不用，就是该干啥干啥呗，寥寥分明就是呗，是不？
这都是废话，说
是
寥寥
吗？
分明是废话，说该干啥干啥还是废话。
那就是不理他呗，就是那怎么说呢？那就做事儿的时候就做事儿呗，不用考虑寥寥分明的事儿呗。
你看
你要
看
做
这
事儿
是废话不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废话？
我总是废话呀，那怎么办呢？怎么老废话呢？那怎么
你
是
别
不废
要
话
什么
呀，
东
齐
西，
老
他
师？
就没事了。你这不是还在这找东西了吗？从没有东西里头找出个东西，抱着这就放心了。
没有东西，要找出东西就放心了。那就
哎，
是咋整
你想着没有它就没有了吗？你还消
呢？
灭不掉呢？你看你抓不
对。
住啊，你还推不开呢。你不仅抓不住，还推不开呢。说这话，我说这都是废话，这用说吗？
就是那啥呗，就是也不用说，
还
寥寥
要
分
就
明。
是，还要就是。
这不还在说吗？
老
哎呀，
师，
那
他
咋
是已
那
经
咋？
签做过了，签做过了有半年了吧？可能，
真的。那这一块儿，齐老师，在这块儿，
没这块
那我，
儿，没这块儿，哪有这块儿啊？
没有这块儿。
是你多出来一块儿，不是这块儿。
那咋是不多出一块儿啊？不多出来呀、啊？不
那你多就
杂。
多啊，那你就多呗，好，咱就不让他不多了，多吧，多就多吧，你多我不跟着你多就算了呗，好吧，你就多吧，
就没
随
有那
便，
个复杂，
多
没
了
有
也
那
没啥，
个。
多了哪个地方也不差点啥，你多了你哪差点啥了？哪也不差点啥，多就多吧，多一块吧，反正我是不跟着你多。
那我这不就还是多东西吗？老师啊，那你说我怎么就总是想多东西呢？就是多了
那
东
你
西
就
还
多
不知道
呗，
呢，
多就多呗。
多的不就不是不多是就不对了吗？
谁说不对了？不多就对了吗？这种对不对的概念是从哪来的？多也不
对
对，
呀，
多
就是。
也对，不多也对，随你的便吧。
那不管他了，就是那我就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寥寥分明这个东西，就尤其是就是那个就是念咒也好，就是打坐呀、下
打
厨下
你寥
下
寥
去也
分
好，
明的妄想没有用的，打这妄想干啥？
我还是有点迷糊。
啊，还有啊，
哎呀，我不知
你
道
昨
咋整
天
了。
他老师啊，他昨天还问我要保什么，要认什么，你要不要再跟老师？
这离不开一个东西啊，那这离不开就离吧，
对。
你保什么？这你愿意保啥保啥，保啥人家都给你，好吧？
验 法我啥？那就那不对嘛？那不是啊？那咋整啊？
你是
对，那
抱着
对，
这些事
那样
吗？
对啊，好吧，不整了，那样就对，
那不管他了呗，就不弄他了呗。
那不正弄着了，正管着了，还有啥不管？你别正管
哎呀，我天！我就发现我这人就是特别粘事儿，就是总想找事儿呢，怎么整？
你就找
你说
呗，
这
我不
话，
就说了，找也对，你就找着，反正我是不跟着你一块找。
那我也得，齐老师，那你说我这是找事儿是不对的，那我就总有时候
找事
寻思
是
怎么
对
让
的，
自
你
己，
就找，没有啥不对。
哎呀，我
找吧，
天
那你
呐！
就使劲找吧，看
直接
能找
找
出
吧，
来
那
个
找的
啥。
程度找多了就放下了呗，是不是，齐老师？
那你们老师
找
咋
多
知
了
道啊？
别放
是你
下，
来找。
放下干啥？不用放。
急着呗，单急。哎，我就齐老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总觉得这签都过了吧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吧，总是心里头就是总想那个不安，就是不安定，就心里头总想。要一个什么能让我安稳下来？就这个就是无明呗。
我告诉你要啥能安稳下来啊？我告诉你，明
起个
星
名
我
叫个无名多不好听啊！别叫无名了，叫名，别叫无呀，实在不行我不叫无。
叫明。
哎，那不是无名不好听吗？你就叫他名吧。
你就是想听我们跟你说一句，你明心见性了，
那不那
然后就放心了，是吧？
就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自己。
那我那个话就来了，我宁可得罪你，我不害你，那不就把你害上说那个话？
他就是要抓这个东西，老师。
那就是宁可得罪你也不害你，我就不说，这就得罪你了，我就不害，就宁得罪你，我也不害你。
嗯呐，我就觉得总是自己想也不稳的，我啥时候能稳稳的这个心呢？那就行了，总想捞你点啥玩意儿。
对呀、啊，你都还这样，你还问我，还问我们讨论吗？
这里头有仨块，一个块，一个方块，一个人，这里头能摆有最多能摆几个方块啊？现在摆了仨。
应该好几个吧。
现在是没摆满的吧？还能摆吗？
对，
啊、
能
摆。我以为顶多三个人。
不会不会。
徐老师，那你给我咋整啊？
不用整了，不用整了，省事吧。
齐老师，你记得我不？就是那个2019年的时候，
不记得又怎么了？
啊，
记得
不
记得？记得那又好，不记得那又坏吗？未必吧。
对，我什么
这些都不相干，
是不相干。那我就总想这捞磨这个心咋整？啥时候能不捞磨？
捞磨，继续捞磨，捞磨好啊，捞磨捞磨。
行，那齐老师，那我继续捞磨。
对，
那我不说了啊，
去捞去吧，
再捞去，我继续捞了啊，齐老师。
对，继续捞，继续捞，对。
您有问题吗？
没有啊，
嗯，好了，那他们其他人没有问题，
都问问嘛。
我刚刚去问了他们都说没啥，没问题。我说赶紧趁着老师这会儿在线、
啊。他咋会有问题？就像我们说的话。书里都有啊，哪会还会有问题啊？这都知道，书里都有。没问题很正常，有问题重复那些已经知道的事儿里。实际上也不是不知道，是重复一下而已。
对，其实尤其像这刚才这个，他这些道理啊，他就词儿
都知道。啊、
对，
我在打头书上的道理讲给他听，他听见也不觉得新鲜，他早就知道，还用你说？我早就知道。
而且他并且还跟别人劝别人，
说那个了那就。
他还会劝别人，你这个不求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呢。他还会劝别人，你知道吧？别人求他看不过眼儿。
嗯，是。所以建议师兄们，就是三五百座之前，还是多问问。你看，像这过了千座的，还是抱着这些东西不放，这个确实不大好转，就是不好转。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吧，郭老师您来吧。我下麦了。
嗯，好的好的，看看那边还有什么问题。
嗯，暂时没有。我刚才趁他跟老师对话的功夫，我跑出去问了一圈，刚好都没啥问题。
好吧好吧。
嗯，好嘞。
我不大看得惯你这个，我看我自己的吧啊。
好的，老师。
嗯。没事，你那个给大家看可以，我看看上一次讲到哪儿了，宝峰景纯之藏啊，上次应该到这儿了，宝峰景纯之藏，景纯之藏梅州人，于化度寺得度，往一乐坛，入室次，谈问陕府铁牛重多少，师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谈曰：尾在黄河北，头枕黄河南，善财无鼻孔，依旧向南参，师拟谈便打忽顿撤，今世有年，竟隐居临河，常作记曰：怕寒懒剃风松发，圆暖贫天谷多柴，破纳茄离缭乱搭，谁能劳力强安排。这个人， 比较有自己的风格啊，比较梅州人，梅州人他在那个化渡寺的那个地方应该是 PT 的，得就是 PT 的 PT 了以后呢，后来他去参这个乐坛禅师，他都进屋了，然后乐坛就问他这个闪斧铁牛重多少，闪斧铁牛就是那个用来镇水的那个我们开封还有的那大铁牛用来镇黄河的闪斧铁牛，应该它这个化渡寺可能是在那儿呢，所以就问闪斧铁牛重多少，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的意义啊，是无限的，是无量的，生生世世的，它的意义很深重很深重，重多少呢？闪斧铁牛重多少呢？然后他就插手进前啊，插手进前说，你说说，本来是这个师傅问他重多少啊，结果他插手进前，手一插说，你说重多少，你看看，我现在走到你跟前了，我插手了，你说说我重多少吧，你看看这个样子的这种是重多少啊。然后这个乐坛就说了，这个闪斧铁牛啊，尾巴在黄河的北边，头枕的是黄河的南边。这个善财啊，没有鼻孔，这个就是他没有鼻孔，他看不着，他依旧还要往南边参，往南边参，说的很复杂呀，很复杂呀，说的很复杂。这个头尾巴在黄河北，头在黄河南，然后呢，他这个还有一个善财。善财还没有鼻孔，善财还往南边参，说的很复杂很复杂。这个师傅这个刚要你移，因为他说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你要明白呀，你要你呀，你要移呀，你要明白呀，然后你要先明白他的意思，然后你再考虑怎么回他一个这种类似于复杂的呀。所以说他刚想要就是准备看看怎么回复，这个时候擂台就打下去了。打下去以后他说哎呀原来是这样，然后就顿悟了，就是在这个地方顿悟了。尾在黄河北，头枕黄河南，善财无鼻孔，依旧向南参，师你一泪弹便打，忽顿撤。这个他有个入处以后，他就是这个他侍奉这个他师父啊，侍奉了好多年，但是他最后没有出来，他就在林间隐居了。他曾经做过一首偈子，就说哎呀太冷了，算了，我也不剃胡子了，我也就不剃头了。要出家人的话，按说的话是要该剃的，不能这样就披头散发呀。该剃得剃啊。他说太冷了，所以我就懒得剃了。哎呀，这个我要暖呢，所以我就得添柴呀。一个劲儿的添呀，一个劲儿的添呐。这衣服啊就很乱呢，随便搭一搭吧。随便搭一搭吧，破衲且离缭乱搭，这也不讲究啥了。这谁能怎么样呢？谁能劳力强安排？破衲且离缭乱搭，谁能劳力强？也没啥能力了，还安排个这安排个那干啥？就这样凑合过吧，就这样混着过吧。哎呀，就这样混着过吧。这个须也不剃了，头发也不理了。哎呀，这个地方生活的这个好辛苦啊，我还得添柴火，这衣服凑合着搭一搭得了。哎呀，就这些事儿，就都凑合吧。还有啥力量去的整的力量的？没这个力量了。何必呢？强为难的整的那力量，就凑合着吧，就这样凑合着完了。原来还有个人形，你看看这开悟了以后，连个人形都没有了啊，好惨呐、啊！哎，我看看这个，我看完了稿子，我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陈仲全上来了，不用办，不用整。你为什么不用办不用整啊，陈仲全，你是怎么了？你是因为你就是明心见性了不用办不用整，还是不明心见性不用办不用整啊？索然无味，大好的味儿啊。陈仲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那你心不安怎么办呀？你心不安怎么办？我问问你，你心不安怎么办呢？还想捞摸东西怎么办呢？他移了三个地儿，现在我们也要转移三个地儿，他转移了三个地儿。刚开始在深圳，反正也弄完了。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这人的词儿真多呀。那老人不是提了一个略论明心见性吗？老人不是说了吗？就是佛教就是要磨明心见性，不提明心见性就不是佛教。然后大声呼吁，现在各个宗派都要提倡明心见性，好多宗派都不提，所以说沦落了败落了。老人在那里头苦口婆心的说了那么多关于明心见性， 你又辛辛苦苦的打坐，你凭什么到你这儿就不办呢？你是不听老人话还是怎么着啊？他已经打完了棋回去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等着他回答啊。接着看下一个，我还是回到这个界面吧。怀老人没开过口，不管老人开没开过口，你心不安能行啊？怀玉用宣手座，老人说了那么多，老人才说自己没开过口呢。这心不安可咋办呢？还想捞墨可咋办呢？怀玉用宣手座，信州怀玉用宣手座，赐名彭世子，幼为僧，进趋从习，世乐坛于黄渤。一日自临川持钵归，直谈晚餐。有云：夜飘空便见秋，法身虚透闹啾啾。诗文灵旨谈为证据，后依大会，会也为其类己，以示明请具功列刹迎礼。不就常有送大鱼答佛话曰：具解秤砣，即具解秤锤出，老杜师红道卓残，鹦鹉科必五七老凤凰之。陈仲权，再往上，再往上滚，再往上滚，从头开始啊，从头开始这个啊，对对对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怀玉用宣，他是四名的，他俗家姓彭，很小的时候就当僧人了，然后呢，后来的话他就当了僧人，他就直接就进禅宗这里来，直接进禅宗这里来，他是在黄渤山那个地方啊，侍奉谭乐坛禅师，然后有一天呢。他从临川那个地方啊持钵回来，正好呢就是碰见那个谭晚餐，然后谭就说了一句，谭就说了一句，说就是一夜飘空便见秋，法身虚透闹啾啾，就是一夜啊，一夜飘空，一夜就是看到那个叶子往下落，看见叶子在空中里头落，就知道了啊、哦，原来秋天来了，原来秋天来了。秋天并不是你见了一个秋天的样子，并不是你见了一个什么样子是秋天，而是那个树叶子落了，哦，这就是秋天，这就是秋天，并不是见了一个秋天的样子，但是树叶落，哦，这就是秋天了。法身虚透闹啾啾，人家都说要个静啊，要个安静啊，哎，这个闹啾啾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才是法身，才是透过、透过这个闹啾啾才是法身。身相见，透过这个闹啾啾才是法身相见，人家都要一个安静啊，安静啊，要怎么怎么安静啊，什么就是坐上这儿吵了那儿吵了，这个打坐要求一个入境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影响他入境啊，就这一类的，你还打棋，你呀你都打不下来这个棋，你光要一个静，那能打得了棋吗？打郭老师的还是打袁老师，打谁的都行啊，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着呢，你打谁的都行啊。我说啥了我都忘了，说的那个，说你说老人没开过口，你说我说的是你不办，你那个你为啥不办，你为什么就是那老人不是说让我们明心见性吗？难道你不听老人的？你说老人没开过口，好了，不管老人开没开过口，现在问你，你那个还想捞东西怎么办呢？你还想捞个东西怎么办呢？老人没开过口，老人是说了那么多没开过口，那你还想捞个东西你怎么办呢？你这个不办呐，没有说清楚，陈仲权，你这个没有说清楚，你好歹你四个期吭哧吭哧打下来了，你真是的，你这个不办，你现在有这个力量不办，等到你到时候做的少了，你又开始东想西想了，到时候你又想办了，你打坐多不想想，你说个不办。打了个千座心还不安咋办？一夜飘空便见秋，法身虚透闹啾啾。一夜飘空便见秋，法身虚透闹啾啾。哎，这个法身呢、啊、就是闹啾啾这个地方上，要透过去这个闹，并不是要经过一个安静，而是透过去那个闹腾，透过去那个闹腾，透过去那个闹腾才就见法身了。就见法身了。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然后呢那个乐坛也给他做了证据了。 也给他做了证据了，做了证据。后来呢，一到了大会，大会呢也很就是欣赏他。然后呢，所以呢，那些就是护法呀，那些达官贵人呐什么的都过来呀，来就是来礼拜他呀，然后来过来请教他。但是他不喜欢这些，他不愿意去，就是好像是有个别人请教的架势。然后他曾经送这个大禹祖师答佛话，就是有送大禹答佛话，大禹答佛话的这个不知道是出自哪儿，这个具解秤锤出这个地方也不清楚，就是这个地方的标点符号也不知道该怎么点合适，就是具解秤锤出老杜师具解秤锤，这具解秤锤前面有一个具解秤锤的公案，我们就不再说了。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就有一个诗里头是这么说的，红道浊残鹦鹉科，活道浊红道浊残鹦鹉，这个鹦鹉科呀是个什么意思，应该就是指的是鹦鹉，就是鹦鹉这一类的鸟应该是鹦鹉啊浊这个红道，但是他说的是红道浊鹦鹉。还有一个呢，就是碧舞七老凤凰枝啊，就是这个凤凰啊，它在梧桐树上它就一直在那栖着。但是他说的是碧舞七老凤凰枝，就是梧桐树一直栖到凤凰那儿，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总而言之，这个整体的来说，就是说这个信州怀玉用轩首座，就是说他的，他的这个就是一夜飘空变剑秋，法身虚透闹啾啾，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在这个估计这个人可能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做到了寂静无人处，告诉他了，一直在寂静这个地方上做功夫，然后告诉他法身虚透闹啾啾，夜飘空变知秋，法身虚透闹秋，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呀，很容易啊，叶子飘空它就是秋了，太容易了，这个事儿太容易了。你是想另外再求个安静吗？另外再你把那个闹腾的那个地方，你把那个闹腾的地方好好的闹腾了，闹腾过去了也没事儿，哎，这个就是见法身了，法身虚透闹啾啾。法身可不是在安静里找啊，法身是在闹腾里头找出来的。哎呀，原来那个闹腾的那个时候就是法身啊，原来是这样。陈仲权还是不办哈，好吧，那我也暂时拿你没办法。哎呀，你这个不办呢，是因为什么不办？你要说清楚理由的。你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地方在这打，说不清楚理由。问你薯片是好吃还是不好吃，你就只管吃。咋办呢？光孝蓝禅师法寺，庐山法真禅师。明州庐山无相法真禅师，江南黎主之遗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须具顶门眼，若具顶门眼，须弃出家心，既弃出家心，常具顶门眼。要会顶门眼吗？四经人着衣吃饭，两折人保暖自如，通玄峰顶香风清，花发蟠桃三四株。这个庐山无相法真禅师，江南黎主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那个鲤鱼啊，鲤鱼那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唐朝的这个鲤鱼吧，应该是他啊，就是那个小楼昨夜又东风的，就是那个是不是指的他不知道，反正是就是说的是江南黎主的后裔。他曾经说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说过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激励大家用功的呀，就是你想要明心见性，你想要明那个最究竟的，就是把这个事儿弄得透透，就这么说吧，想要事事无碍，达到那个事事无碍的这个，你需要具有法眼，你先具有法眼，你就事事无碍了。就事事无碍了，先要具有法眼，你想要具这个眼，你想要具这个顶门眼，这个顶门眼啊，你想要具这个法眼的话，就得有出家的心呢、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出离心呢、啊、就要具备这个出离心。你要是能够弃这个出离心呢、啊、你要是能够弃这个出家心出离心，你就经常的具顶门眼，你要是能够跟出家心相契合，你就经常的具这个顶门眼。这前面说了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给你说呢，咱们啊要把这个事情办究竟啊，必须要有眼。 咱们要想有眼呐，就得怎么样啊？就得不求雨果，就得不求雨果，就得不求雨果，不求雨果这个事儿就解脱，这个事儿就容易成办了。你要是求雨果，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你只要不求雨果，这个事儿好办啊。就是说，你想要这个断一切的烦恼跟雨果，你得去顶门眼。你要想去这个法眼，你就得就是不求雨果，要具备正发心呐、啊，要具备正发心。你只要你有正发心呐、啊，你就会聚这个顶门眼的，你就会有这个顶门眼，会有这个法眼的，会有这个法眼的。那这个法眼是什么呢？你要有这个出家心，你要有这个出离心，就会有法眼，就会有法眼。你只要有这个出离心，你只要发心是正的，你只要发心是不求雨果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那么你就有这个顶门眼。那这个顶门眼是啥呢？哎呦，后面说的那就太俗了。前面说的是出家心，既弃出家心，常聚顶门眼。什么是顶门眼啊？你只要有出家心，你就有一定有顶门眼。啥是顶门眼呢？哎呀，你看那个四经人着衣吃饭，四经应该是东经、西经、南经、北经。东经的人也穿衣吃饭，南经的人也穿衣吃饭，西经的人也穿衣吃饭，北经的人也穿衣吃饭。那个这应该是这就是指的是钱塘江吧，古时候是钱塘江那个地方叫这，就是这钱塘江为界分的，也不知道是这两就是分的是这钱这边的这个钱塘江这边的钱塘江那边的啊，这就是这就是这两边的人就是说的是就是保暖自如啊，西京人能够穿衣吃饭，两浙人能够保暖自如。你看那个通玄峰顶那个山峰的顶上那个风一吹可清凉了，可香了。你看那个桃花开了，这个马上就要结果子了，那个果子会很好吃的呀。何况你看看前面说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出离心呐、啊，只要你有出离心，一定能解脱。一定能解脱，只要你有出离心，一定能。那啥是解脱呀？哎呦，后面说的是穿衣吃饭，保暖自如。哎呦，这个俗人呐、啊，这俗的不行啊，挺有意思的。于闹市之中也能如如不动，妄念不动，动也不随。你比禅师厉害，你看你这些话说的多好听啊！你看这个禅师太俗气了。要会顶门眼吗？告诉你这个顶门眼最关键最关键。啥是顶门眼？他只说穿衣吃饭保暖自如，这禅师真不行，不如这个清凉自在。你看这个清爽自在，他说闹市中也能如如不动，妄想不动，动也不随。你看看这个人多会说法呀，这禅师你这不会说法，你看你进这五灯会员里干啥？你耽误我们大家的时间。哎，你看这个清爽自在都会说，这个禅师哦，这个无相法真禅师啊，你还到底是不是个出家人呢、啊？啊，老师问咋办，所以答不办。那你的心不安呢？你的心不安搁置到哪儿去啊？你总是想答我，你总是想答回答我，你总是想回答我干什么呀？接着往下来吧，大家可以在这顶上讨论，大家可以在这顶上讨论。这个微信直播的这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啊，这个打字可能有点不方便。等一下啊，我把那个心密之家的那个微信的那个框架也打开了，你们不方便也可以在心密之家的那个大群的那个界面上，你在那里打我也能看见，我也能看见。你要不方便你在那个大群里面打也行。陈仲权呐，你可真是咋办呢？我可真是发愁死了。不安为什么没事啊？学佛的你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心不安？不安怎么会没事呢？不安为什么会没事啊？你这都是一时的定力如此的。你现在打完了七，莫名其妙的法喜充满，还有点定力，所以你都觉得啥都没事。到时候这个定力过去了，你的法喜没了。打气的那个不折腾的那个妄想劲儿也过了，到时候你就不会没事了。南岳下十五世静音城禅师法寺，智父叶父道川禅师。这个叶父道川禅师他是不是做的有一首诗啊？我记着，但是五灯会员上可能没有。不安为什么没事儿？那要这样的话，不明心见性也没事啊，不修心中心也没事啊，那还行啊。还有吃薯片是学语，你当时吃薯片你没学啊，你拿过去就吃了呀。我拦着你让你不吃，你还非要吃，你也不答话。我当时让你慢点吃，你光顾着吃了。 这陈仲全打打打打又回去了，完了，清醒了那么一秒钟，这迷瞪又回去了，又迷瞪回去了。静音城禅师法寺，叶父道川禅师，吴为君叶父实际道川禅师，昆山狄氏子，初为县之公籍文东斋千手作为道俗演法，为道俗演法往从之，习作不倦，一日因不值遭台，孤于帐下大悟，随辞职一迁，迁改为改名道川，且曰汝救乎狄三儿，今名道三，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竖起脊梁了半个事儿，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则依旧狄三儿也。往下往下往下滚，师明于心，建言初，圆顶游方，至天风满安，雨风头安称善，雨风头安称善，至天风满安，雨风头安称善，归气东斋，道俗欲境，有以金刚般若经请问者，实为宋之今胜于世，龙心改元殿传，正宫乔年曹怀熙是叶父虚席迎开法。我看看这一段是这么多吗，还是还有啊。啊，前面这一段是说他的开悟因缘的，是说他的开悟因缘的。我们先看这第一段吧，就看这一段吧，就看前面的第一段啊，前面的第一段。这个人呢，他是狄昆山的，姓狄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应该是当一个什么官，这个的就是在那个县衙里头啊，当个什么官，这个官啊也是不是设弓箭的还是什么的，具体的咱就不查了。当这个官，他听说啊，就是有这个千手座给大家讲法，然后他就去听了，结果他一听啊，他都可高兴，在那儿开心的不得了，在那儿打禅坐呀干什么的，就这个特喜欢这个东西，特喜欢禅坐什么的，结果忽略了自己的职责，忽略了自己的职责，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了，那职责做不好也不行啊，遭惩罚了，被这就是被这鞭子，被鞭子打了，被鞭子打了，罚抽鞭子了，罚抽鞭子，啪啪啪，鞭子打着，突然在帐下就是有个悟出了，然后呢，哎呦，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就也不干了，然后就是辞职，然后依了千手座，千手座就说给你的改名啊叫道川，原来你叫狄三，现在叫道川呢，就是川啊就是这个三，你要是能够就是说的挺个脊梁，就是这个事竖起个脊梁，那个了，就是把这个事儿彻底的给办了，那就像山川一样的，那就是很雄伟了，很雄伟的山川了。如果你要放倒啊，你依然是原来的狄三儿，别以为你出了家你就不是狄三儿了，你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挺起脊梁，不了办这个事儿啊，你就是在这个出家的这个行当里头，你照样是出家人里头的狄三儿。啊，出家人里头的狄三儿，所以他就记住了，这就是说办道这个事儿，办道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呢，这个再往下翻，建言初啊，对，就到这儿就行了，就是这个后来呢，他就这个游方到了这个天风满安，天风满安就到了这个地方，跟这个安这个禅师啊，就说话很相投。回去呢他又回到了什么东斋这个地方，就是出家人在家人都很敬佩他，然后有人啊就拿金刚经请教，然后他就给别人送这个金刚经，就是送了，就是用金刚经给讲解的这个金刚经做了送，现在都很流行。这个后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个护法吧，叫殿传什么正宫桥什么什么的，就是碰到了他，然后呢就对他就很恭敬，就很投缘，就是护他的法，所以他就开始上门，就是有自己的，就是开堂，有自己的就是道场，可以开堂做十方弘法了。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再往前翻啊，再往前翻有一段话，就是他师父告诉他的这一段话。对，就到这儿。你看看他喜欢禅修啊，喜欢禅修，遭了这个鞭，鞭打下去，皮开肉绽。哎呀，在这个地方原来是这样，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但是他师父告诉他呀，他师父说的是你就是出家呀，主要是要就是挺起脊梁了办这个事儿。 了办这个事儿，了办这个事儿，那你就像山川一样稳固了，像山川一样这么宏伟这么稳固。如果你放倒，你就是出家人里头的嫡三儿，你还是那样。别看你辞了职，你还是出家人里头的嫡三儿。这就是说的啥呢？这就是说的其中有两个。假如说他这个事儿没有撤，我理解啊。假如说他这个事儿没有撤，要把这个事儿弄透彻，这就是挺起脊梁了办个事儿。假如说这个事儿当时他说的大悟了，就是没事了，没事了，他也不应该有别的事儿，这就叫竖起脊梁。
你开着了，你关着吧。啊，好，
没事啊，开着也没事啊。哎呀，这个陈仲权憋到现在才憋了一句，本来就没事儿，好吧？那你的心不安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我们接着回来，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了，就是说的是他前面不是说大悟了吗？说了他已经开悟了，为什么还说让他竖起脊梁了办各事呢？为什么还说竖起脊梁了办各事啊？他不是已经悟了，已经没事了，为什么还说竖起脊梁了办各事啊？就是为什么还这么说啊？汝能竖起脊梁了办各事，其道如川之增。这个竖起脊梁了办各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你能够一直没事儿，你只要能够一直没事儿，你只要能够一直没事儿，这个就是其道如川之增啊。你只要能够一直的这样没事儿，也就是一直的没事儿，一直的也不求于果，一直的没事儿，就这样，这就是其道如川之增。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还可以说一说，就是前面他被鞭抽了一下，有个入处了，出了家，他师父这么说的，你能竖起脊梁了办各事，那就是道业稳固的很啊。你要是说的是你就躺平了，那就是说的是那就还是那个出家人，你还是个嫡三儿。这个竖起脊梁了办个事并不是真正的竖起脊梁了办个事，而是说的是这个心啊，这个道心啊，说的是这个道心，这就是脊梁，就是这个脊梁，说的是这个道心。这个道心呢，你要是没有撤，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事儿给弄撤，这就是竖起脊梁了办个事。你要是已经撤了，就是一直没事，你干什么都没事，天崩地裂也没事，这就是你的脊梁，你的脊梁就在这儿。没事儿，没事儿也是该干，也是要干什么干什么。那佛的那个梦幻泡影，这个梦中佛事，水月道场，那都不是一直在干吗？忙得要死，遭了好多的罪，那也照样是没事儿。这个没事儿这个地方就是脊梁。做了那些事业，那些再说，那些事业并不断灭，但是最关键的这个脊梁就是这个没事儿这儿。这个地方发挥太多了，我的理解吧。这陈仲权现在才说本来就没事儿，就等你这句话呢，绕了可多的弯儿了。再接着往下来看他的开示吧。上堂，对，好。上堂，群音波尽一阳生，草木园林尽发蒙，唯有那僧无的波，成一前成饭又成羹。没事儿，就这样吧，的格式不对。这个，这些就是阴的呀，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旧的这些东西啊，都要脱落尽了，新的东西就生出来了。这个新的东西生出来了，这个草木园林都就开始开始生长了。你看这个就是日新月异啊，你看多好啊。只有我这儿的这个波啊，这个波是没底儿的波，就是又盛饭，还跟以前一样，该盛饭盛饭，该喝汤喝汤。别的人家都是日新月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都在日新月异，都在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都没有啦，什么皮肤都脱落尽啦，唯有一真实啦，这个真实起来都新起来了，只有我这个地方的这个波，这个跟以前一样，盛饭盛羹，而且我这个波还是没底儿的。为什么没底儿的波能够成饭又成羹呢？为什么说它跟以前一样呢？难道我们打了千座就跟以前一样吗？再接着往下来吧。上堂举， 上堂去，雪峰一日登坐拈拄杖，东去云，东边的，又西去云，西边的，诸人还知吗？知下拄杖曰，向这里会取。诗曰，东边去了赴西关，拄杖重重化碎寒，待雨一枝花落尽，不凡公子倚栏杆。就这个雪峰，这个雪峰你看看，不是说陈仲权不是说没事吗？那你说说雪峰这是咋回事啊？雪峰有一天登坐了，拿着拄杖往东边看，拿着拄杖往东边看，东边的，然后又往西边看，西边的，然后又看大家，大家你们还知道吧，还知道吧，还知道不知道啊？然后扔下这个拄杖就说了，就说了，往这个地方上会，往这个地方上会，先说东边的，再说西边的，然后把拄杖往这个东西的中间一扔，你们往这个地方上会，往这个地方上会，往这个地方上会，会个什么呢？陈仲权。然后他就说了，你看看东边看完了，又看西边，这个一根拐棍吧，来来回回的在这儿，来来回回的就是在这儿说来说去，这一年又一年的，一年又一年的拿着个拐棍来回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下雨了，这个花啊就落尽了。然后呢，有这个公子啊就在这儿，他也不嫌烦，他就在这倚着栏杆看热闹。嗯，东边去了赴西关，拄杖重重化碎寒，待雨一枝花落尽，不凡公子倚栏杆。现在咱们就在这儿吃瓜呢，跟这个倚栏杆的公子一样，就在这儿吃瓜呢，就在这儿看看啥呢？看着雪峰在这儿，东边的。看东边，又指着西边，看西边的，然后又说看这儿，向这儿，向这儿会，向这儿会，不东也不西，向这个地方上会，会呀、啊、会呀、啊、会那个中间的。你看看这个雪峰多能找事儿，又让大家看东，又让大家看西，拿着个拐棍吧，一天到晚的在这拿着个拐棍，一重又一重，一年又一年啊，一年又一年。嗯，这个下了雨了，这个花啊都落尽了，这个啥都没有什么东西了，本来都没有什么东西了，花也落完了，雨一下把这个花啊都落完了，但是这个吃瓜群众还要在这看，还想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来。这雨都把花都给打完了，吃瓜群众非要看出点什么东西来不可，非要想学出点什么东西来不可，非要想听到一个什么东西不可，非要想亲证一个啥东西不可，非要想明白一个啥东西不可。不仅要明白，还要了了分明，还要知道这个了了分明。安乐的这个北京安乐，你打错了，可能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西密之家的那个界面上打啊。我们下面的这个五灯会员的卷十二已经就结束了。五灯会员的卷十二应该是发错地方了。一个是发错地方了，还有一个他说话的语音有的时候那个开着的他可能就自动录下来了。五灯会员的卷十二已经学完了，下面的就是一个大瓜了，大瓜就是洞山良价的。洞山良价禅师的这个我没有今天刚打开看，五灯会员第十三卷开始了，清源下寺是云岩圣禅师法寺，云岩圣下面的洞山良价禅师，看看这个洞山吧，曹洞宗啊，曹洞宗的洞山，看看啊，看看啊，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禅师汇集于世子，哎，你看看这个，幼岁从师念般若心经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处，忽然以手闷面问师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啊，何故经言无？其师骇然一之曰，吾非汝师，即指往五岳山李默禅师批替。哎呀，这个洞山禅师啊，就是说真的是挺能折腾的，看样子是年21，亦嵩山巨戒，游方守义南泉，执马祖会尘修斋，全问众曰，来日设马祖斋，往下滚，往下滚，再往下滚个三四行，对，来日设马祖斋，未审马祖还来否？众皆无对，师出对曰，待有伴儿即来。全曰，此子虽后生，甚堪雕琢。师曰，和尚莫压梁为卷。次山尾山问曰，清闻南阳中国师有情无情说法话，某甲未究其微。哇，这个就详细了。违曰，舍离莫记得吗？师曰，记得。违曰，试举一遍看。师随举。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国师曰， 墙壁瓦砾是增约，这个是不是太长了？我看一下，稍等啊，我看看啊，这个太长了，我们先说前面那个吧，先说前面的，再回到前面吧，再滚，再滚，再往上滚，滚到前面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嗯，这个洞山良价禅师他是云岩圣下面的，云岩圣下面的，这个。是姓余的，汇集这个地方姓余的。小的时候啊，他就跟师父念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是说嘛，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到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他就用手啊摸这个脸呐、啊，他拿这个手摸这个脸，就问老师说：“哎呀，我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啊，为什么心经上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平时都不敢说这个话，其实我们心里都跟他的疑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比他差在哪儿？我们不敢说，我们虽然怀疑，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说，我们只说：“哎呀，我们的怀疑肯定不对，我们要信佛呀。”至于为什么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没有亲证到，反正你信就是了，你就念就是了。所以说我们不敢说，他把我们不敢说的说出来，这不是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啊，为什么经上说没有啊，他竟然敢说这种话。诶，师说的这个人啊，就是说的跟一般人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而且心经这个还有一点呢，你知道任何一个人他都要念心经的，你学佛的人别说出家人，你在家人都要念心经的，这个心经已经念惯了，念油了，念流了，谁敢念到心经这个地方敢这么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师父诶、哎、就是很奇怪啊。很奇怪啊，就是大惊啊，大惊啊，说我啊，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你去就是你去别的地方嘛，你去那个五岳山找那个莫禅师，你去找他，他找了莫禅师 PT 了 ，PT 以后呢，21的时候呢，他到嵩山受戒，后来呢，他游方的时候就去找了南泉，就去找了南泉，正好呢碰上这个就是南泉的师父马祖啊，他在这个就是这个给马祖设诞辰修斋。然后呢南泉就问大家了，就问大家了，哎呀，明天呢我们要给这个马祖啊，马祖这个祖师爷就是设斋饭，不知道马祖这个祖师爷啊还来不来呀、啊、马祖这个祖师爷还来不来，不知道他还来不来呀、啊、他还来吗？大家都傻了，大家都傻了，嗯，不知道他来不来，就是他如果他不来你怎么问出来的呀，如果他不来你怎么问出来的呀，你还到别人那儿去讨一个来处吗？这个南泉老和尚，我们明天给他设斋，不知道他还来不来。他要是没有来，你怎么会想到给他设斋呀？是你自身你南泉的事儿，你还问别人来不来？他不来，他要是没来，他要是没在你心里头，你不知道他，你还给他设什么斋呀？你给他设斋，都是他已经在你这儿了。来日给马祖设斋，未成马祖还来不来呀？大家都。傻了，对呀、啊，来，第二天要给马祖设斋，马祖来呀，还是不来呀？大家一听，哎，真的呀，他说的有道理啊，明天马祖，咱祖师爷来呀，还是不来呀？咱祖师爷来呀，还是不来呀？这元印老人来呀，还是不来呀？师叔对曰，哎，就是有伴儿。带有伴儿即来啊，带有伴儿即来，哎，就是说的是你这边就是有就是有人了，有人需要他就来吧，就类似这样的吧。带有伴儿即来，有伴儿即来啊，带有伴儿即来，就有个人要他，他就来了呗，有个人应他就来了呗，带有伴儿即来啊，带有伴儿即来。问题是这个伴儿是谁呀、啊？伴儿在哪里呀、啊？可以追问他一下，可以详细的追问他一下，这个伴儿在哪里呀、啊？有伴儿即来，这个伴儿在哪里呀、啊？那南泉说了，哎，这个子啊，这个小沙弥啊，这个小和尚啊，这个人啊，他虽然是后生，这个佛子虽然是后生，这个佛子看样子还是有根气的，有根气的，还是有根气的。然后呢，这个洞山还挺不服气的，和尚你不要压梁为剑啊，你说我有根气，你就冤枉我了，你不要。呀，你凭什么说我有根气啊？我不需要你雕琢，你别压梁为剑。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也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你不要压梁为剑。你说我好，已经把我给压坏了。和尚莫压梁为剑，这是这个，这就完了。他看样子跟南泉啊，还是不够那个，还是不够香气，不受南泉的雕琢，那就算了吧。再接着往下，下面的这一段就比较复杂了。次三尾山谓曰：“清闻南阳中国师有无清说法话，某甲未究其微。”尾山就说了：“舍利莫记得吗？”他说：“记得。”尾说：“举一遍，师随举。”僧问：“如何是古佛心？” 国师曰：“墙壁瓦砾是。”僧说：“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国师曰：“是。”再往下滚，再往下滚。僧曰：“还且说法否？”国师曰：“常说赤然，说无间歇。”国师曰：“汝自不闻，不可防他闻者。”僧曰：“未审什么人得闻？”国师曰：“诸圣得闻。”这句话可是很那个呀，这句话可是很落草啊。僧曰：“和尚还闻否？”国师说：“我不闻。”僧说：“和尚既不闻，争之无情解说法。”国师曰：“幸亏我不闻，我若闻，即其余诸圣汝既不闻我说法也。”僧曰：“那么则众生无分去也。”僧曰：“那么则众生无分去。”国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圣诸圣说。”僧曰：“众生闻后如何？”国师曰：“既非众生。”僧曰：“这个无情说法具何点教？”国师曰：“卓然，言不该点，非君子之所谈。汝岂不见华严经云：‘差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师举了。”伟山伟曰：“我这里也有，只是罕遇其人。”师曰：“某甲未明，请师指示。”伟竖起拂子曰：“会吗？”师曰：“不会，请和尚说。”伟曰：“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师曰：“还有于师同时慕道者否？”伟曰：“此去李陵幽县，时事相连，有云岩道人，若能拔草占风，必为子之所重。”师曰：“未审此人如何？”伟曰：“他曾问老僧，学人欲奉师去时如何？”老僧对他道：“直须绝渗漏使得。”他道：“还得不违师旨也无。”老僧道：“第一不得到老僧在这里。”师随此伟山静造云岩。据前言了，便问无情说法什么人得。言曰：“无情得闻。”师曰：“和尚闻否？”言曰：“我若闻，汝既不闻我说法也。”师曰：“某甲为什么不闻？”言竖起拂子：“还闻吗？”师曰：“不闻。”言说：“我说法汝尚不闻，何况无情说法乎？”师曰：“无情说法该何点教？”言曰：“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师于此有醒。这个地方上面说的是华严经，这个地方说的是弥陀经。师于此有醒，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时方得知。”师问云岩：“某甲有余习未尽。”言曰：“汝曹作什么来？”师曰：“圣地也不为。”言曰：“还欢喜也为也未？”师曰：“欢喜则不无，如粪扫堆头，拾得一颗明珠。”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哎呀，这个洞山啊实在是太曲折了，好复杂呀，这还没有完呢。但是伟山这个人呢，不是，这个是云岩。云岩这个人反正是就是很细致，很细致。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这个。后面还有呢，还没完呢吗？不是后来又跑了吗？先看前面的吧，先看这个前面的吧，太长了这个。我看看啊，我看看从哪儿看啊，我就看了自己的文稿了。南拳这儿没有，不愿意在南拳这儿雕琢了。南拳说了他几句，他反倒看不上，他反倒看不上走了。但是他并不是没有疑惑，他并不是没有疑惑。他就是有那种的雄心，但是他很仔细的起来的话，他很有疑惑，很有疑惑。后来就到了尾山这儿了，尾山这儿了，他就问了尾山这样一个，尾山就很平和呀，尾山很平和，他可能喜欢尾山的平和，所以他就拿这个问题问尾山了。他其实他到南拳这儿，他反倒没有就是坦诚的去请教什么，可能南拳的禅风太凌厉了，让他有戒备之心。我在这猜的啊，我在这猜的。他到尾山这儿，然后他就问了，他说就是以前啊，听说那个南阳慧中国师有一个无情说法的这个地方啊，我就是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研究透彻。然后尾山就说了：“你还记得不啊？”他说：“记得。”然后尾山就说：“你说一遍吧。”然后他就说了，就是僧问如何是古佛心，这个墙壁瓦砾就是古佛心。然后僧说了，就是那个墙壁瓦砾，这个学人就说了，墙壁瓦砾它不是无情吗？它不是无情啊，就是古佛的心啊，那不是，那就是那能起妙用的呀，墙壁瓦砾它是无情啊。国师说：“是啊，是无情啊，是无情啊。”这个，那这个无情它还能说法吗？它还能说法吗？能说法，它一直在说，说的都没停过。 哎，这个无情说法，为什么我没有听说啊？我没有听过他说法呀，为什么我听不到这个无情的说法呀？这个国师就说了，你听不到不代表着别人听不到啊。那什么人能够听得到呢？那诸圣人能够听得到。那你和尚你还能听得到吗？我听不到。那我就是和尚你听不到，你既然听不到，你怎么知道无情能够说法呢？你如果听不到，你怎么能够知道无情也说法呢？国师就说了，幸亏我听不到，我要听到我跟诸圣一样了，我跟诸圣一样啊，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这说的有点绕了，说的有点绕了。幸亏我听不到，我要听到我跟诸圣一样，我跟诸圣一样，我说的那些你就是听了你也听不到那个真正的法，你摸不着法的边儿。我说了你就是就算是我开口你也摸不着法的边儿。幸亏我没听到，我要听到我跟诸圣一样，我跟诸圣一样，你就听不着了，听不着我说法了。那要是听不着说法的话，那不是众生都没有份去，都没有份了吗？众生不是没有份了吗？怎么没有份啊？现在你在问呢，我正在说着呢，怎么叫没份呢？前面说的是那个诸圣的那个地方是你捞摸不到的，你要是捞摸不到，那我们众生怎么能够成就啊？现在不是正在告诉你呢吗？现在不是正在告诉你呢吗？不是正在告诉你不在捞摸里吗？不是正在告已经回答你了，不在捞摸里的，你不捞摸，他当下就是了呀。就是幸亏我没有听到，我要听到了就跟诸圣一样了，你就听不着我说法了，你就听不着说。这样的话众生你都听不着诸圣说法了，那众生怎么成佛呀？众生怎么成佛？我现在正在给你说呢，正在给你说呢，说的这些就是给你说的，说的这些就是在给你说的，不是给众生说的，不是给诸圣说的。那你要是给我们这些学人说的，那学人听了之后是什么样啊？学人听了之后就不是众生了，就不是学人了。众生闻后如何啊？众生听了就不是众生了，众生听后就不是众生了。那你这个就是墙壁瓦砾的这个能说法的这个无情说法的这个有什么典籍有这个无情能说法呀？我说当然啦，当然了，说话都要有经典的依据呢，没有经典的依据那不是君子说的，我们不是在这胡扯的。你没有见华严经说了吗？华严经上有这么说了，差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啊，差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华严经上有这句话，我没有印象啊，没有印象，华严经那么长，具体的搜一搜看看。差说众生说，差说就是说不间断的去说，不间断的去一直都在说，不停歇的去说，不停歇的去说。还有一个就是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说就是这一切众生都在说，这一切的都在说，三世一切说都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都没有停过，过去也在说，现在也在说，未来也在说。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洞山呢，就是说了这样一则公案，洞山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我还有具体的地方不明白。我还有具体的地方不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是不明白这个应该是后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些都能够推理得到，就是主要是后面的这个。我们再说一遍啊，就是说什么是古佛心呢？墙壁瓦砾是，墙壁瓦砾不是无情吗？无情的话它怎么能说法呢？佛能够说法对吧？墙壁瓦砾它怎么能够说法？墙壁瓦砾能说法，它一直在说呢。它说法我为什么听不着？我可以看佛经听佛说法对吧？我为什么看不着墙壁瓦砾说法呢？那是你自己听不着，你不能够说别人就听不着。那谁能听得着啊？当然是诸圣能听着了，诸圣能听着了。那你还能听着吗？我听不着。你听不着你怎么知道这个墙壁瓦砾能说法呀？幸亏我听不着，我要是听着了，墙壁瓦砾说的那个是无说之说。他说的是那个无说之说，无说之说就是诸圣的说，诸圣的说是无说之说，说而无说，无说之说。那个时候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幸亏我现在说的是跟你说的是人话。幸亏我说的是跟你说的是人话，你现在是个人儿，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人话，就是在这儿，他应该迷糊就迷糊在这儿。赖我不闻，我若闻即其余诸圣，汝既不闻我说法也。他就是不知道墙壁瓦砾为什么能够说法这一点的窍诀是在哪儿，这一点的窍诀是在哪儿，就类似于元音老人那个海印放光，他不明白这一点的窍诀。他不明白这个地方是没有地方可以捞摸的。然后他又回答了，他你既然没有听，既然没有听到，你怎么知道无情说法呢？你怎么知道无情说法？幸亏我没有听到，我若听到了，我如果听到了啊，原来无情这个墙壁瓦砾他就是佛，他就在说法，那还有什么事儿啊？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没事了还有什么口可开呀？那就没啥说的了，那你还能怎么能听到我说法呢？ 要是这样的话，都听不着诸圣说法的话，那众生怎么成佛呢？众生怎么成佛呢？众生怎么成佛呢？那我现在不是正说着呢吗？现在不是正说着呢吗？现在说话不是正说着呢吗？啊，这个就正在说的这个，这就是不是为诸圣说的，是为众生说的。那众生听后是什么样？众生听后就不是众生。既非众生，既非众生，无情说法一何典籍？他这个地方应该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无情说法？为什么无情说法？就是还是在这个地方上不明白。然后呢，就是这个洞山啊，在这个地方上举了以后，就是这个就问了伟山，伟山说，嗯，你要说无情说法这个地方上啊，我也有，但是我这个地方很难遇到一个半个的人呐、啊。就是有这个东西不常举，咱还是平常的，就是众生说话比较好，说人话比较好。要说那个话，要说那个话，就是那个地方啊，恐怕你听不懂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恐怕你不闻我说法也，恐怕是罕遇其人呐、啊，恐怕罕遇其人。我这里也有，只是罕遇其人呐、啊，就是无情说法的那个，恐怕你不会呀、啊。然后这个洞山就说了，我这个地方我不明白啊，还是麻烦你给我指示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无情是怎么说法，他说了一个什么法，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是咋回事，就是这个伟山说，我这里也有，只是罕遇其人。洞山说的是，某甲未明，其师指示。你给我指示一下吧，你求你给我指示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伟山夸把树斧子一竖，还明白吗？洞山说，我不明白，你给我说。伟山说，就是这个，就是我爹妈给我生了这个口，打死我也不给你说，打死我也不给你说。然后这个洞山就说了，哎呀，还有没有就是你还有没有师兄弟了？你要不跟我说的话，你给我再指一个人呢、啊？还有没有师兄弟了？伟山就说，好吧，你去那个幽县那个地方上，十世相连有一个云岩道人，你要是他看到你啥样啊，可能会就是说你看看他怎么样，你看看他跟你相气不相气。你要是他跟你能够画的投机啊，将来你可能在他那儿有个入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就是很曲折。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洞山，先念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怎么没有？然后后来就去参南拳。然后这个第二天我们这个要给咱们的祖师爷马祖设斋，不知道咱祖师爷还来不来呀？大家一听，哎呀，是哦，祖师爷明天还来不来？大家一听就上道了。师父对曰，那祖师爷来嘛，来倒是有可能来的，就是有伴儿了他就来了，就是有人要他来他就来了，有伴儿他就来了。南拳说，哎，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有求的他就应了，有问的他就来了。嗯，他是这样的，没有问的他不来，没有求的他不应啊。没有求的他就把这个坑啊给他抛回去了，你不是挖坑给我吗？你就是那个坑，你有求他就来呀、啊、你有求他就来，给抛回去了，答得似模似样。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要再紧一点，就问问他伴儿在哪里呀、啊，看他怎么答。这个伴儿这个地方上答的稍微有点含糊，南拳就说，哎，但是他也不错，他也说了一句。南拳说，哎呀，这个小子嘛还挺伶俐的哟，可以好好的雕琢。哎，洞山不高兴了，你不要压梁为剑啊，不要莫忘我好。完了之后他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他也没有在南拳这儿，看样子不气。后来就到了伟山这儿就问了这个南阳慧中说法的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古佛这个地方墙壁瓦砾为什么是古佛？古佛能够说法，墙壁瓦砾怎么能够说法呢？墙壁瓦砾是说法，墙壁瓦砾要说法的话，为什么我听不着啊？我能够听到古佛说的法，你能够听到古佛说的法，那是方便法，这三藏十二部都是方便。所以墙壁为什么，墙壁瓦砾它怎么能说法呢？它能说法，怎么可能啊？他一直在说，没间断过。那为什么我听不着？你听不着不代表着别人听不着。什么人能听着啊？诸圣能听着，听着的都是诸圣。那你还能听着吗？我不能说我是诸圣啊，我不听着。你听不着，既然听不着，你怎么知道这个 无情能够说法呀，这句话就问的可真渣了。这句话问的好，你既然听不到，你怎么知道无情说法呀？幸亏我听不着，我要听着了，我要听着了，你也我就跟祝圣一样了，我跟祝圣一样，那我说的法你也听不着了。国师的这个打法打得很巧妙，主要的就是在这儿。你还听着祝圣能听得到，那你还听得着吧？我听不着，你听不着，你怎么知道祝圣？你怎么知道这个无情在说法？你听不着，你怎么知道无情说法呢？幸亏我听不着，我要听着了，我要听着了那个无情的、无语的那种的、无语的说的无言之法，说的无说之说，那是祝圣说的，那你就听不到我说话了。那这样的话，众生不都听不着说话，都没法解脱啦？现在咱不是正说着话呢吗？正在为众生说着呢。我这个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你说的，跟众生说话就不这么说了。那众生听了你说的话会怎么样啊？即非众生。这一段国师后面答的这一段很巧妙，国师答的后面这一段很巧妙，他就是不明白这个墙壁瓦砾，墙壁瓦砾为什么说法，墙壁瓦砾为什么说法，而且呢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听到墙壁瓦砾说的这个法就等同于祝圣，祝圣说的这个法他为什么听不着，就是他为什么够不着这个祝圣的边儿？他为什么够不着这个祝圣的边儿呢？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问了伟山，伟山说我这儿也行啊，我这儿也行啊，你要是说我这儿也行，恐怕没有知音呐、哎呀，你给求求你，你给我举举试试呗。伟山一举福的还会吗？不会。不会不会，我就是死活不告诉你了，死活不告诉你了。这就是墙壁瓦砾正在说法呀，墙壁瓦砾正在说法，死活不告诉他了，死活不。那你有没有师兄弟啊？有师兄弟给我指一个吧，你去找云岩，大概就是这一段了，很曲折，找云岩了。到了云岩这儿再接着看啊，云岩这儿他离开了伟山，到了云岩这儿就问了，就是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呢？无情说法上面呢说的是这个无情人说法什么人得闻，那个国师说的是祝圣得闻啊，祝圣得人。然后这个地方上就说了，他不明白啊，他不明白就是祝圣怎么样能够摸着祝圣的边啊。然后他到了云岩这儿他就问了，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云岩说无情得闻。和尚闻吗？我没有闻，就是我没有闻。我要是听说啊，我要是闻了，你就不会闻我说法了。我要是闻了，我不就成了一个无情了吗？我成了无情了，你怎么听我说法呀？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呀。我若闻，和尚闻否？我若闻，汝即不闻我说法也。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无情说法这个地方上，我为什么闻不了啊？我为什么闻不了？就是无情说法，他知道无情说法这个祝圣人才能会，他着急了，无情说法祝圣人才能会，我为什么老是会不了这个无情说法呢？我为什么老是会不了呢？然后云岩就把福子又一竖，你还听见了吗？他说我没听见，没听见。云岩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句话说得好，我说法你还没有听到呢，我说的这个法你还没有听到呢，何况无情说法呢？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洞山就说了，这个你说的这个无情说法是出自什么典籍啊？啊，出自什么典籍啊？就是说无情说法这个出自什么典籍啊？云岩就说，你没看弥陀经上说了吗？水鸟树林都是念佛念法的呀，水鸟树林都是念佛念法的。这个洞山在这个地方上有个醒啊，有个醒。然后他就竖了一首偈子啊，也大奇也大奇，原来无情能够说法呀，你用耳朵听啊，你总是会不了，你要是就是用眼睛去听了，你就能够知道了，你就能够知道了。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入处吧，有一个入处吧，就是有一点点入处吧，后面还有呢，可曲折呢，再接着往下看。一直到最后吧，贴最后吧。这一段好长好长，洞山的这个本来就长啊。师问云岩，某甲有余席未尽。云岩说，这个汝曹做什么来？师曰圣地也不为。云岩说，还欢喜也未。师曰欢喜则不如粪扫头，拾得明一颗明珠。师问云岩，你欲相见时如何？云岩说，问取通事舍人。师曰见问。次曰这个见问这个地方上符号是不是不对？次曰向汝道什么？诗词云言，言曰什么处去？诗曰虽离和尚未卜所指。曰莫湖南去。 诗曰无，曰莫归乡去，诗曰无，曰早晚却回，诗曰是何，待和尚有住处即来，曰自此一别难得相见，诗曰难得不相见，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秒得诗真否，如何抵对，言良久曰只这事，诗沉吟，言曰嫁舍离承担个事儿，大须审细，诗由涉疑，后因过水独饮，大悟前指，有记曰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那么会，方得气如如。他日因供养云岩真寺，僧问先师指道指这事，莫辨是否，师曰是，曰意指如何，师曰当时机会机错会先师意，曰未审先知，先师还知有也无，师曰若不知有，争解那么道，若知有，争肯那么道。嗯，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太复杂了，这个。而且这首偈子吧，我看着咋看着觉得，方须应须那么会，方得气如如。哎呀，还是有教法的影子，觉得还是有教法的影子。啊，先这么学着吧，先这么学着吧。嗯，洞山比较像现在人到处跑。洞山市那个雪峰啊，当时也是的。雪峰当时也是，就是说的是到处跑，跑了好多地儿，跑了好多地儿。其实我觉得他要在南泉那儿，是不是？哎呀，这谁知道呢？你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离开南泉。这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吧。先看看他在云岩这儿，先看看他在云岩这儿啊，看看他在云岩这儿。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情人说法，无情人说法什么人闻呢？无情人，无情的闻，无情的闻。那你还闻吗？我没有闻，我要是闻了，我不成无情了吗？我要是无情了，我说法你就听不到了。哎呀，就是无情说法这个事儿啊，我是知道是圣人能够知道的。我为什么只听不到呢？我为什么听不到呢？云岩就把福子竖起来了，把福子竖起来了。上面的那个尾山也是竖福子，尾山说会吗？云岩这个地方上没说会吗？云岩把福子一竖，你还听得见吗？东山说我听不见。云岩说你看你看你看，我说法你都听不见，何况无情说法呢？就给他竖个福子，他说是我说法你都听不见，何况无情说法呢？那无情说法这个从什么典籍出的？弥陀经不是说了吗？水鸟树林都是念佛念法。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无情说法真是不可思议。你要是用耳朵去听，你怎么也难会，你用眼睛看到了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知道，还有一个知道，还留了一个知道。然后他就说了，你看看我还有余习未尽呢、啊、就像灵龟叶尾啊，扫了那个雾鸡还有扫鸡啊，我还有这个雾鸡在啊，还有这个会在啊。然后云岩就说了，你来干啥来了？我也连圣地也不为，连圣地也不为，那你还欢喜吗？欢喜倒是欢喜，就像是哎呀，这个粪堆刚一直刚刚除掉，找到了一颗明珠，找到了一颗明，还有一颗明珠在，你看看还有一颗明珠在，这尾巴大得很，太大了，尾巴大得很，就尾巴是哪儿啊？就是在这个会这儿了，在这个枝这儿了，眼处闻时方得知，还有个枝在，还有个枝在。欢喜则不无，如粪扫头拾得一颗明珠。诗问云岩。诗问云岩，就是诗，就是这个洞山就问了，洞山就问了，要是这个时候就是相见的时候怎么样啊？相见的时候怎么样啊？相见的时候问那个，就是这个要问那个没事的那个人呢、啊？没事那个，我现在就在问你呢，我现在就在问你呢，嗯，然后后面他又说了，嗯，然后后来后面他又说了，这个诗曰见闻，次曰相汝道什么？相汝的诗曰见。见问次曰相汝道什么？问取通舍事人。见。啊，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想要相见应该怎么办呢？想要相见应该怎么办呢？想要相见怎么办？问取这个什么的，问取这个明白的人，问取明白的人，问取通事舍人，问取这个明白的人呢？那我现在不是正在问吗？我现在不是正在问吗？嗯，见问是，然后后面就说了，就是这个后面又说了，你像你说了什么呀？像你说了什么呀？嗯， 想要相见的时候，就是没事的人呢、啊，圣人相见，或者是没事的人相见，那是应该是什么样呢？两个没事的人相见应该是什么样呢？那要没事才行啊，那要没事要问那个没事的人，问那个没事的人，他自然知道没事的人相见是什么样。那我现在不是正在问的吗？我现在不是正在问的吗？哦，然后他明白过来了，又说了一句，可能是又说了一句，我跟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什么呢？反正这一句话不太通顺，大家有解释也可以说一说。诗问云言：“你欲相见时如何？”曰：“问取通事舍人。”诗曰：“见问。”次曰：“向汝道什么？”见问次，再查一查吧，我再查一查，再看看啊。后来他要离开云岩，云岩就问他：“你要向什么地方去啊？”东山就说了：“就是我呀，就是我虽然离开了你，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啊。”然后东山说：“你是不是要去湖南呢？”“不是。”“是不是要回家呀？”“也不是。”然后东山说：“你这个云岩就说：“你早晚你得回来。”然后这个东山不服气啊，东山不服气啊，就是早晚你得回来，等你有个住处我就回来了，你现在没个住处啊，你现在没有个地方可住，要我回来干什么？这个东山还有一个无的影子啊，无心游师道还有一点无的影子，还有一个无的影子，你没有个住处啊，你有没有个住处啊？待和尚有住处即来，没有个住处，没有个住处不妨就我住在尾山这儿了，我住在云岩这儿了，怎么不妨住呢？你看，你看看这一段啊，你看看这一段，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啊？我虽然离开你了，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最后移植到哪儿，最后就是在什么地方停留，最后在什么地方安稳下来。你要往什么地方去？我虽然离开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最后在什么地方安稳下来。你是不是要去湖南呢？不是。你是不是要回老家呀？也不是。哎呀，你这个洞山呐，你这样的话，你早晚你得回来呀，你得回来呀，你这儿也不是，那儿也不是，没个地儿的，那你早晚得回来。你回来，你回来回哪儿啊？回您师父这儿吗？您这儿有个住处可回吗？等您这儿有个住处可回，我就回了。然后东山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再相见了，很难再相见了。”那个东山说：“哎呀，正好不相见呢，难得这个不相见呢。你我正好不要跟你相见呢，可不能有个东西可见呀、啊，可不能有个东西见呀、啊，可不能有个东西见呢、啊，没个东西见最好，难得不相见。你看看他落在这个不相见上了。临行的时候又问了，要是百年以后啊，有人说了，还秒得失真否？应该如何抵对呀、啊？应该如何回答他呀？就是你还得云岩的真传吗？这个地方还应该怎么抵对呀、啊？应该怎么回答他？”云岩就不吭声。然后待了很久，说：“这就是。”然后这个洞山就在这儿，就是犹豫了。然后云岩就说了：“哎呀，洞山呐、啊，这个事儿啊，你可得仔细喽啊，你可得仔细喽啊，指这事，你可得仔细喽啊。”洞山呐、啊，他就在这儿沉吟了，他就说：“洞山，你这个事儿可得仔细啊。”然后他就还是有点犹犹疑疑的。后来呀、啊，他走了，他离开了他师傅啊，过了一个水沟。就是千万不要从其他的地方觅，你越去找啊，离你越远，离越远。现在啊，我独自走了，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他呀，到处都碰他，想躲都躲不开他，到处都能够碰到这个碰到他，这个水沟啊，他就是我呀。但是我呀，我不止这个水沟啊，水沟正是我，渠金正是我。你看，这个水沟也是我，墙壁瓦砾也是我，那个福子也是我，这个无情也是我。但是我不止这个无情啊，就应该是这样啊，这样会方得气如如，应须那么会方得气如如。这个用来入道是好的，这个还是属于有情说法。入道是可以是好的。其实啊，这个百年后，忽有人问：“还秒得失真否？如何抵对？”颜良九曰：“指这事。”这个时候他要是再大吼一声：“和尚莫压梁为剑”，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后来呢，他就供养这个他师父的这个画像，然后僧人就问他了，说：“先师说直到这事，就这个就是吗？这个就是吗？”“是。”你看，如果我们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说这只是吃茶去，这就吃茶去， 如何是祖师西来月吃茶去？哦，原来这个吃茶就是啊，原来平平常常的就是。要是这样的话，师傅就该打他了。但是这个地方他就说了，先师说直道是，这就是吗？他说是。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啊，差点错会了先师的意思。那个先师啊，他就是这个知道不知道啊？嗯，先师是知道，就是先师意，先师这个有意还是无意啊？他说知道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知道有还是没有啊，先师这个当时记错会先师意，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先师知道不知道你错会啊，先师知道不知道你错会啊，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若知有真肯那么道，先师还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啊，如果他不知道有这回事他怎么能够这么说呢，如果他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怎么肯这么说呢，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若知有真肯那么道。如果他不知道有，他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他怎么能够这么说呢？如果真的这么有，怎么可能就又这么说呢？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翻吧。这个绕啊，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先师道指这事，莫辨是否，师曰是，意指如何，当师机错会先师意。曰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师曰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他第二天又答了一句，次日是不是应该做师曰，这个要查一查，这个要查一查。第二天呢他又供养了这个师父的这个画像，僧人就说了，你的师父说啊，指这个事，难道就这么就这个就是了，是。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我当时啊，差点错会了师父的意思啊。那不知道这个师父这里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个祖师西来意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到底是有这么回事啊，还是没有这么回事啊？如果他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怎么能够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怎么能够明白他是这么道的？如果知道是有这么回事，如果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怎么能够明白呀？他怎么能够明白呀？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若知有真肯那么道。先师要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话，他怎么可能这么说啊？要是先师知道有这么回事的话，他怎么肯这么说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个事儿是有啊是无啊，它既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它既不是有它也不是无，是这样的。如果他知道有，他怎么肯就这样说，他怎么肯这样去落草呢？怎么这么绕？你没看这个元音老人说吗，就是这个曹洞的风格，万里辞书不到家呀。还有一个他那个公案本身的那个无情说法的那个公案，他就有一个严密的逻辑在，他既符合逻辑他也符合究竟义，他那个公案本来就是一个啰嗦的公案，那个刚才那个南阳会中国师的那个公案，洞山就是喜欢这样的，所以他到南泉这儿，他跟南泉不气啊，他跟南泉不气，那也没办法呀。后面的这个意思，若知有真解那么道，若不知有真解那么道，若知有真肯那么道，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要是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他怎么能够懂这么说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就是他要是知道这个有，他要是知道这个有，他怎么还能这么说话呀，他怎么还能这么说话，他怎么还肯这么落草啊，这都是落草了，这都是落草了。长庆云既知有为什么那么道，又云养子方知父慈，养子方知父慈，自己有了孩子就知道这个父亲有多慈悲有多落草了呗，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他要是不知道，这就是他没有开悟，他怎么能这么说呀？他要是真开悟了他还这么跟你说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分两边了。他要是没开悟，他怎么能够懂得给你说这么圆融的话呀？他怎么能够给你解释的这么圆？他要没有开悟，他怎么给你解释的这么圆融啊？他要是开悟了，他跟你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事儿你别怨我太深奥了，我不深奥，是这个洞山深奥， 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解释的不对？看看老师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老师会解释的更好一些。老师再上来看看哪一点呗。
郭老师稍等一下，我再邀请齐老师。老师上。
没有什么事吧？有啥事啊？
没啥事，我就解释的绕啊，老师解释的可绕。嗯。
那不是你解释的绕，是公案绕啊。哪是你解释的绕啊？你这不跟着他绕你不绕能做到啊？
好吧，所以不是咱申奥，是那个公案申奥那个王慧莹。嗯，还有啥问题没有？先到这一段了，看看还有啥问题。这个洞山好曲折呀，但是我对洞山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一个。我记着是就是，我要是有一场病，请你救我啊，师傅你要慈悲救我。然后洞山就说了，热的时候热死你，冷的时候冻死你。我记着这个，我记着好像是有一个这个是洞山说的，还挺不错的。大家还有什么？袁师兄交给你。
对，洞山的内容还不少，然后大家有不清楚的，我们下节课还可以再拿出来再跟大家师兄们掰扯啊。今天的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下周四继续还是洞山禅师的这些内容啊。那老师再见，郭师兄再见，嗯，各位师兄再见。
好，各位师兄再见，我把那个视频给关了啊。